几天的时候，他去一个教堂聚会，聚完会以后，那个牧师，因为他是第一次去到那个教会，那牧师就来跟他认识一下，然后第一句话呢，就跟他讲说：“年轻人，请你下一次来参加主日敬拜的时候，不要这样穿着。”年轻人就问他说：“那牧师，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来聚会？”那牧师说：“你回去祷告，主耶稣会告诉你。”啊，过了一个主日，这年轻人又来了，还是穿那个样子。后来牧师就忍不住问他说：“上一次我不是叫你回去祷告吗？你有祷告吗？”这年轻人说：“祷告，祷告。那主耶稣有没有告诉你要穿什么衣服来敬拜啊？”年轻人说：“没有哎，因为主耶稣告诉我说他没有来过你的教会，所以他不知道你的教会要穿什么衣服来敬拜。”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教会每个主日都在敬拜，可是主耶稣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敬拜是不是在敬拜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十诫的第二诫，题目叫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总是以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好像是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的，但事实上这是对基督徒说的，所以我们就要问。那基督徒会拜偶像吗？为什么上帝要教训他的人不可雕刻偶像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把十诫宣读一遍。我们翻开周报。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来，请你翻开周报哈。十诫，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从第3节念到17节哈。除了我以外。大家一起念。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祷告。这样的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天父，我们真的常常不知道我们当如何敬拜才可以讨你的喜悦。天父，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你面前来学习我们当如何献上我们敬拜在你的面前，使你的心得到满足。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我们真的愿意来行出你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为今天我们要领受的信息，我们献上感恩，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一次我们讲到10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背给旁边的人听？第一条诫命。那个我不是你自己哈，是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哈，不要误会。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二条诫命。第一条诫命，上帝说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是谁？第二条诫命，上帝说我们应该来如何敬拜。 当时在以色列周围的居住的民族，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是把他们所敬拜的神明雕成，一个形状，然后就来拜这个雕刻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拜偶像。以色列周围的民族都是这样子来信奉他们的神明。那么，上帝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敬拜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上帝。上帝首先要人先搞清楚，上帝跟偶像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在这里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呢？因为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不是受造界的任何的形状，所以上帝禁止我们把它想成跟我们一样，或者用任何其他的形象来代表上帝。我们也许看过中世纪的画家，他们很喜欢把上帝画成一个白发老人，有没有看过白发白胡须的老人？好，或是在现在的学校里面，可能老师会跟小朋友，玩游戏或者做一个活动，就叫小朋友说，你们头脑里各自去想，上帝是什么个样子，你就把你想到的样子画下来。诸如此类的都是上帝禁止的，上帝他不容许我们对他有这种不敬虔的态度，就是把他想象成任何在受造界里的任何的形状。我们来一起念《生命记》第4章第15节到第19节，好，《出埃及记》《民数记》好，《立位记》《生命记》第4章第19、15到19节。更清楚地说明哈，雕刻的偶像有哪一些形状？我们一同来念，翻到吗？一同来念。如果你旁边的没有，你跟他一起念你的圣经。一起来念。励志那边有没有？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这是把刚刚我们第二届又解释得更加的详细一点。如果我们读过创世纪第1章，我们会发现上帝创造飞禽走兽的时候是要人去管理，而不是要人去拜。古时候当时的埃及人，他们是把他们的神明用动物的形象代表出来，因为他们认为动物里头有他们神明的形象。那我们现在在譬如说印度教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度教是拜所有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国家非常脏乱，不打老鼠，不打蟑螂的。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他们的神明，不可以打的。所以不是古代的人才拜，现代的人也拜的。我们在看到创世纪第1章也讲到，上帝创造日月星辰的目的是要定节令、日子、年岁，不是要人去拜。当时的古巴比伦人，他们就有星座的，星座象命啊。所以我们现在人也是很流行，其实都是从巴比伦人那时候就传下来的，他们的文化就是看星座来算命，中国人也有叫做紫微斗数。所以拜偶像的事情是从古到今其实一直都没有断过的事情。上帝他把自己的形象是放在人里面，所以人只可以敬拜创造人的上帝。如果人敬拜受造物，就是败坏自己，像我们刚刚念的经文一样。亚当夏娃在堕落之前，他们是知道要敬拜造物主， 但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他只知道，他也只能够敬拜受造物，他不再知道他为什么要敬拜造物主，他也不再认识造物主的荣耀形象。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到了新约当时代，保罗也是在讲，同样的问题啊。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请没有带圣经的，带圣经的跟没有带圣经的分享一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念23节，然后念25节，好，23、25。Daisy 跟那个念一下，大家坐在一起念哈，后面新华跟那个阿荣念一下。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23节，然后念25节，我们一同念：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好，这是人的罪性，让人呢只知道去拜偶像。约翰·加尔文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基督教的要义是由他用23年的时间，整理完成的。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心是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尽管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心还是受到罪性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来让我们避免去制造偶像。我们回到刚刚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当神把以色列人拯救离开埃及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过一个正确的敬拜的生活。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有多少年？记得吗？430年的时间，而埃及是一个拜多神的一个国家，所以一个民族他在这样的国家430年世世代代活下来，所以他已经看习惯了这些拜偶像的活动，偶像对他们来讲也是很熟悉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上帝不规定他们要来怎么样来敬拜上帝的话，我们也可以猜想得到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敬拜上帝。上帝把他们，即便是从埃及领出来到了旷野，他们要敬拜上帝，他们会怎么敬拜？一定会用他们习以为常所看到的东西。他们生长的环境，所以你看到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这个不奇怪的，因为在埃及他们就是拜金牛犊。所以上帝必须要规定人一个正确的敬拜方式，不然人就会来破坏这个神圣的一个敬拜的活动。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神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咒诅，是为着要让我们过一个正确的敬拜的生活。如果上帝跟我们讲，你今天得救了，自由了，只要你们高兴，怎么敬拜，随便怎么敬拜都可以。如果上帝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会怎么样敬拜？我们今天会怎么样设计我们的主日敬拜的这个程序？如果没有上帝的规定的话，我们就会开始想，对不对？然后开始去创造、去发明。虽然我们今天是不会，因为我们看了圣经嘛，我们知道不会造金，不能造金牛犊啊，所以我们一定不会去做一个金牛犊来拜。我们今天是不会的，但是我们一定会用各式各样无形的金牛犊，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如果上帝不规定我们的话。 那无形的金牛犊就是所有不以神人为中心，而以人的喜好为中心的敬拜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所做的。马丁路德也是在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当时他就是第一个促使基督教归回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1523年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个文章，他说当时的人在主日敬拜三方面来滥用主日敬拜，当时的教会第一方面，首先呢，就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只有唱诗歌，还有读文章，不讲圣经里面的真理。然后进一步呢，就是把非基督教的言论放到唱的诗歌里头，还有讲到的内容里面。然后最后呢，他们这样敬拜的时候，还认为这种敬拜是很好的，上帝一定会祝福。这是1523年时候马丁路德指出来的问题。那我们想想看，差不多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现代人比以前的人进步，所以以前人有的问题，可能现代人没有。可事实上，我们不能忘记，人是有罪性的，所以以前人犯的罪，现代人一样会犯，而且可能更夸张一点。所以现在的人，其实现在的教会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去找那个，我回台湾的时候看过台湾的那个一个电视台很有名的，你们都知道叫 Good TV 它会转播一些比较大型的在美国的大型教会的聚会，你一定要看那种最大型的聚会，你才会看，马上你就会看得出来，他们在讲台上他们讲的并不是圣经的真理，它是一场演说。演说当中呢，他用一些经文，但是他并不是在解释真理。那么，我自己在瑞士，多少年前呢？因为有机会在国家教会服侍，所以也听过在 Dübendorf 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教会，他们教会有三个牧师，其中有两个牧师他是不讲圣经的，他的讲道就是讲他自己的一个演讲，然后在演讲当中他穿插一些圣经的经文，那只有一位牧师他是真的在传讲圣经的真理。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继续在那个教会服侍，因为这样子服侍到最后，信仰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还是要很小心面对以前的人所面对过的这些问题。那也许你没有办法去观察出这样子的现象或者你没有机会去接触到，或者你还没有办法去分辨。但是我们可以问说，除了这样子的问题，基督徒有没有可能造出其他的偶像？有你要相信有，虽然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等一下我会举出例子来我们分成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比较容易，我们就可以察觉这个是在我是在拜偶像，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要举几个例子是不容易察觉的。自己在拜偶像的行为，我们先讲容易察觉的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要有一种错觉，圣经是拿来读的，然后读了要明白，圣经不是拿来给我们辟邪用的，就是说我出门带一本圣经，我做事会顺利，我会平安。真的有基督徒他会是这样，或者是非基督徒他会有这样的错觉，为什么？这是从整个大环境来的所以圣经不要放在枕头旁边，觉得这样子失眠可以得到医治。圣经是要读，把话，神的话读进去然后你可以得到医治。还有就是那个十字架，十字架我们也不要拿来当辟邪的东西挂在门上，好像这个就可以辟邪就我们不要有这种心态。但是你可以挂十字架，教堂也可以挂十字架，但是不是为了辟邪用的。十字架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十字架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但是不是放在包包里哈来辟邪的哈。这个是我们容易察觉的。好，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喜欢的牧师呢，我们就很喜欢他，他讲的话从头到尾都是对的，我不需要用圣经的经文来检验。好，这叫做牧师迷。不信主人有歌迷、影迷，我们是牧师迷，就是跟着一个牧师跟到底。我们对牧师，我们都是很尊敬的，因为牧师是传讲神话语的仆人，但是我们不能变成迷，迷到最后就是他讲的通通都是对的，他不会犯错。就像天主教的人就说，教皇是什么？不会犯错的。好，这样子就是已经把一个人呢抬到一个偶像的位置。还有就是，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认识的基督徒当中，有很好的榜样的，我要跟他学习，这个是很好，我们都需要学习一个好的榜样。好，但是你不要把你的好的榜样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你的偶像，就是他做的都是好的，他说的都是对的。好，除了他以外，我就不信别人的话。好，这就是很危险。好，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的问题。有什么方法避免呢？我们凡事都要经过圣经真理的检验。好，我们要尊敬人，我们要效法好的榜样，但是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让自己的理性是归向真理，不是归向某一个人。好，就避免自己去有一个偶像。好，那我接下来再举三个例子，是我们不容易辨别的偶像。这个就大家比较需要细心一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热情的主日敬拜，非常的热情，热情很好哈。我们的敬拜应该是热情的。我不知道你们来教会的心情是怎么样，是热情的哈，还是反正来咯，大家都来我也来咯。那你刚刚读经，我们读经哈，读宣召的经文，读圣经，什么经文？刚刚你的唱诗，你有没有发自你的热情？应该是热情的。你对神唱诗，应该是热情的。好，所以热情本身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来敬拜上帝，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热情，我们最后会变成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敬拜那个热情，然后那个热情就变成偶像。所以我们每一次来，我们就是很享受那个热情，不是享受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你看32章，好，出埃及记32章，当时的人拜金牛犊是哇很热情的，山上都听到了，所以上帝叫摩西说：“你赶快下去。”他们很热情的，又唱又跳。所以光是热情不能代表什么，不能代表你敬拜的对象是真实的。还有我们在台湾看这些民间信仰，他们拜他们的神明，很热情的，可以说比我们基督徒还热情的。你看到他的表现就是很热情的，很投入的。但是这个不代表什么，所以我们不能为了热情而热情，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来热情才是对。当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知，对神有一个敬虔的心，我们自然会产生心里一种对神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不是在星期天下午2:30到4:30当中，其他时间就没有了，或者在某一段另一个时间你读经祷告的时候，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头来享受你的那种热情的情绪。这种热情应该是一直持续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就是自己很渴慕，被神的话语光照，被神的话语洁净，被神的话语更新，很渴慕神在我的身上得着他该得到的荣耀，是用这种心情来过生活，这个是对神的一个正确的热情，一个持续性的热情。第二个例子， 要讲的是热心的侍奉。好，我们在主日敬拜有很多的侍奉的项目，那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侍奉的同工是很热情的，不要冷冰冰的侍奉，是很热情的。侍奉是应该是很热心，应该是很火热的。侍奉不应该是很勉强的，啊，没人做了，我来做了。哎呀，人家都走光了，所以我锁门了，就是不太甘心的。侍奉不应该是这样，好，本来就是应该热心的侍奉，但是这种热心呢，应该是出于对神的正确的认知，还有对神的敬虔的心所产生的这种热心。那这种热心产生出来呢，不会是只有三分钟，三分钟热度，然后呢，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一点波折的时候，那个火就没有了，火就熄掉了。这种正常的、正确的热心，对神的侍奉的热心，是能够使人在难处里学习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好，而不是说我只为某些事情热心啊，那个事情我喜欢我就热心，这个事情我不喜欢我就不热心。或者是我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呢，我有能力，然后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合乎我自己的理想。好，为这样子来热心的话，很可能这种热心就是你心中的偶像，好，或者我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自己去检验，我自己在侍奉自己的热心呢，还是我是在侍奉我的上帝？我是为上帝而热心呢，还是为了我的热心而热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要常常来自己来检讨自己。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哈，譬如说我要去观察一下我的热心是不是因为人的关系。人的改变而改变，我的热心是不是随着环境事情的变化，我的热心就有的时候热一点，有的时候冷一点。好，如果你这样子去观察自己的话，你自己会知道，好，就是如果我的热一下子冷一下子热的话，有可能我真的是在侍奉我的热心，不是在侍奉上帝。所以我们为了要避免去侍奉自己的热心，我们一定要学习，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学习，我们把我们侍奉的焦点对准上帝，因为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你把你侍奉的心对准上帝，你的热心就不会忽冷忽热。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一直一直要学习的。这种学习不是一次学好就不会再犯，因为人有罪性，一不小心会犯这个毛病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来衡量自己在神面前的处境。好，第三个例子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在主日敬拜我们也会讲到福音。好，那么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提到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叫做他们传的是别的福音，教会里传福音，但是传的不是上帝的福音，是别的福音。为什么是别的福音呢？因为当时的教会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怎么样更改呢？当时有犹太教的割礼，对不对？所以犹太教的人就传割礼，你信耶稣不够，你还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救等等。好，今天我们的教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犹太教的骚扰。但是有可能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把耶稣的福音改了。我们传一个我们自己心中塑造出来的耶稣，我们传的不是圣经启示出来的耶稣，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真的神变成偶像，叫人家来拜。我们可以自己回想一下自己传福音，我们是怎么样传给人家？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不是劝人家要认罪悔改，归向上帝？认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还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把耶稣基督变成一个偶像，叫人家来拜？什么叫把耶稣基督变成偶像？ 你就跟人家讲，信耶稣啊，马上会找到工作。我跟你讲，你信耶稣，你跟你太太就不会吵架；你信耶稣，你会家庭幸福，你不会生病。哦，不然你生病会马上好。你信耶稣，反正就是会有好运，你马上来信耶稣。如果我们这样传福音，我们就是把耶稣变成偶像，然后叫人家来拜，你就拜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叫耶稣，他不叫观音，他叫耶稣。这个就是我们会犯的错误，基督徒会犯的错误。这个只是几个例子，其他的例子呢，自己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发现的。只要不把上帝摆在中心的位置，所有的事情好的也都会变成偶像。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哈，出埃及记20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念。出埃及记20章第五节。找到吗？好，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第五节告诉我们，不可以跪拜不对的对象。不可以侍奉不对的对象，跪拜是一个外表身体上的动作，侍奉是我的内心已经归顺于他。但是跪拜跟侍奉是不分开的。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你跪拜你就会侍奉，你侍奉你就会跪拜。那这里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叫做祭邪的。祭邪的，他另外一个用法呢是热心热爱，很爱，非常非常的爱。意思就是说，上帝非常非常爱属他的人，所以上帝不容许属他的人把对上帝敬拜的心有一点点转移到其他的对象上，不容许的。如果你非常非常爱你的妻子，你非常非常爱你的先生，你容不容许你的另一半对别的异性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不容许啊！上帝爱我们是超过我们人世间一切的爱，上帝不会容许我们把应该给他的敬拜呢分一点点，分一点点给其他的对象。上帝更加不容许我们把假神跟真神混在一起。所以不可以用一个假的东西来比作上帝，用一个上帝以外的东西比作上帝，绝对不可以的。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6章第五节到第十节。以赛亚书46章第五节到第十节。以赛亚书46章第五节到第十节。以赛亚书46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念到第十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思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没有任何可以与神相比的，只有神，独一的神，他是神。在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写的《基督教要义》里头，在有关于讲到偶像这一方面呢，特别有一件事情呢，要让我们注意到的，就是任何有损于上帝荣耀的动作，我们都不应该做。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哥尼流为了要迎接保罗，他见到保罗的时候，他就在他脚前下拜。好，哥尼流他是敬畏神的人，他在保罗的脚前下拜，他是表示欢迎跟尊敬，他不是把保罗当神来拜。但是即便如此，保罗跟他讲，叫他起来，跟他讲说：“我也是人。”意思就是说，这种跪拜的动作，我们只能给上帝的，不可以给任何的人。还有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也是约翰，他见到天使的时候，他下拜。天使说：“你应该敬拜上帝，因为你是仆人，我也是仆人，还有你的兄弟也是仆人，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即便是天使，我们也不能够下拜。”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动作，不可以让上帝的尊荣有一丝一毫的受损。那么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他们的天主教的教徒，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天主教的教堂里头，如果有一些圣徒的像，他们是可以跟这些圣徒的像来膜拜祷告。但是他们不是把这些圣徒当作上帝，而是表示尊敬。但是按照我们刚刚提出来的经文，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律禁止。好，我们再尊敬的人，我们都不向他们做祷告以及膜拜的动作，表示上帝是我们唯一尊荣的对象。刚刚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哈，上帝说的话不是说出来给我们参考参考，可以做就做，不可以做就不做。上帝的话是真理，不是参考书，所以上帝说出来的话是让我们去照着去做。所以不遵守诫命的是，刚刚讲什么？是恨上帝的，恨上帝的，上帝要追讨他的罪。这个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上帝除了慈爱之外的另外一个属性，上帝会追讨人的罪。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就是大家都喜爱念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热情来念出这个经文。第六节，第二条诫命的最后一句话，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不好？很好哈。所以爱上帝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上帝的诫命，我们是用爱上帝的心来遵守。我们不是因为怕上帝追讨，我们也不是因为想跟上帝做交易得到一些好处，而是出于爱，所以我们来遵守上帝的诫命。刚刚我们有没有唱一首歌？最后一首诗歌叫做什么？有没有唱？没有唱的人可以举手一下。刚刚这首歌你们都有唱哈？有哈？好，都是真的哈，都是真心唱哈。耶稣，我爱你，对不对？好，你唱了，你跟耶稣说你爱他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当你唱诗歌《耶稣，我爱你》，接下去你就要记得，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好，所以爱是有行动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爱上帝，一种是恨上帝。没有第三种。我们以为有第三种人叫做不理上帝，没有了，那种就叫恨上帝。爱上帝的人就是遵守上帝诫命的，那恨上帝的人就是不遵守上帝诫命的，所以没有第三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面对上帝的话，上帝都是对我们个人说话，我们自己要回应上帝，我到底是一个爱上帝的人呢，还是一个恨上帝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上帝的人，因为不管爱上帝或者恨上帝，都会有后果的。刚刚我们念过的经文，那上帝对爱他的人有美好的应许，刚刚我们念完的，好，直到千代，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喜爱赐福给人的上帝，上帝的本意是要赐我们平安，不是要降灾祸给我们。诗篇30篇有一句非常好的话，跟这一段刚刚我们念过的经文非常的同样的意义哈。诗篇30篇第5节，那里讲到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很短。上帝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施恩的上帝。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思考一下，学习一下。那我们今天讲敬拜上帝，我们讲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接下来我们要讲，那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才是上帝要我们敬拜的方式？好，我们查考旧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敬拜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好，或者你可以说非常的复杂，但是你可以归类出来有几项，好，在他们的敬拜里头，好，首先是宣召，然后要祷告，然后认罪，然后他们一定要献祭，他们是带动物去献祭的。然后他们会唱诗歌，你在诗篇里看到许多都是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唱的诗，然后他们要听，神的律法被宣讲出来，然后他们要接受上帝的祝福，有这一许多的活动。到了新约，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这许多的活动，但事实上在新约，他的精神跟旧约是一贯的。我们很熟悉主耶稣在教导敬拜的时候说什么？父要怎么样的人拜他呢？心灵很诚实，在约翰福音4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是整个敬拜的精神。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是指着我们透过圣灵在真理里献上我们的敬拜。所以圣灵在做工，还有神的话，圣灵一定是透过圣道做工，所以有神的话的地方，圣灵会做工。我们在新约的敬拜，我们在教会的敬拜，我们有宣召，好，我每次都有读宣召经文，我们也有祷告，但是认罪的部分我们很缺乏。好，我们在敬人来到神的面前，首先是要认罪，认罪之后我们就领受神的赦罪之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赦免的人。好，然后我们有唱诗，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有的，然后我们有传讲神的话语，好，然后我们有领受神的祝福，好，那我们有没有献祭呢？新约没有献祭啊，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为祭。那我们来敬拜，我们是献上什么呢？金钱，对不对？金钱，我们不是带牛带羊，但是我们是带我们的财物，就是 用金钱做代表，还有献祭的一个表示，一个纪念是圣餐。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为祭。所以在旧约献祭的部分，在新约我们就变成圣餐，还有我们的奉献。所以教会的敬拜的程序，它的内容，不是我们高兴怎么排就怎么排，好，也不是这个礼拜一样，下个礼拜另外一样，而是它有一个程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活动，好，必须要尽量尽量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好，否则神不在我们当中接受敬拜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敬拜的活动都没有用。所以敬拜的过程不是你喜欢、我喜欢或者他喜欢，敬拜的过程我们是要问上帝喜不喜欢。敬拜是我们献给上帝的，所以敬拜的整个敬拜的重心是宣读，并且解释神的话。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不唱诗歌，也许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有领圣餐，但是唯一不可缺少的是，每一次都必须宣读还有解释神的话语。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整个程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活动，但是不能叫做是敬拜。好，为什么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其实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果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跟上帝说：“上帝，我跟你讲，我唱这首诗歌很好听，你一定会喜欢唱。”然后你说：“上帝，我祷告很虔诚的，我是用心灵祷告跟你祷告，我认罪也是很认真的，都很好。然后我把我该献上的，我带到你的面前献上，这些我都很乐意做，我都很真心诚意的做。可是有一点，上帝，我跟你讲，我就是不想听你讲话，你的道很难很复杂，我就是听不懂，所以不要那一部分，可不可以？”你讲话的时候，我不要听，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把敬拜呢，就不要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听上帝的话，不想明白上帝的心意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切我们敬虔的，在上帝面前献上的唱诗、祷告、认罪、奉献，还有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说，不要讲道，讲道很枯燥，不要明白上帝的话，我信就好，不要明白，那其他我们所做的敬拜的活动都不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这样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整个敬拜的重心是上帝要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然后呢，我们就要听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用一个敬拜的心，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对他存着敬畏，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一定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因此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他的生命会越来越表现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反过来说，一个人他只是上教堂，他一年每一个主日他从不缺席，但是他都上教堂，可是他的心没有来敬拜上帝，他上教堂一年两年从不缺席，生病也到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没有用，他还是一个随着自己心中喜好去行。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心面对上帝的话，会把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们来看看上帝在旧约给人的警告，主耶稣在新约再引用出来的哈，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六节下半到八节，上帝非常在意我们怎么样敬拜他，所以盼望我们也开始学习认真的敬拜他。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七章六节下半到 第八节，我们要一同来念。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所以敬拜上帝的结果就是我们愿意来遵守神的诫命。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远离一切的偶像，帮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遵守神的诫命。神必照他的应许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一同祷告。感谢天父，你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来做一个真正敬拜的人，帮助我们做一个爱你的人，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行动、言语、行为来表现出我们对你的爱，帮助我们因为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的生命真的越来越像，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做世上的光，世上的光。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请你垂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